至今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0月3日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川普瑞士成为竞选的焦点，纽约时报或者会招致官司。美国基本完成2016年财政年度接纳移民的目标。人民币入篮，中国将会面临更大的国际责任。此外，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再度受阻，台湾非政府组织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今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缔约方大会，都申请不到任何周边会议的许可。民进党立委王伟哲表示，中国连台湾的非政府组织都要打压，这种情况只会更加凸显出中国的霸道和不讲道理。他说，
非政府组织 官方的色彩已经降到最低了，而且事实上民间，
他说非政府组织官方色彩已经降到最低了，而且民间团体参加可以补官方的不足，结果连门都挡住了，令人感觉得太过过分。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我们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纽约时报公布了看上去似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的部分税表之后，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川普的竞选团队相互展开猛烈的攻击。纽约时报公布的是川普1995年联邦税表，这些税务信息是一位匿名者为纽约时报提供的。文件显示，川普在1995年报亏损9.16亿美元，这笔亏损可以比川普在之后很多年不用缴纳所得税。在这个消息公布之前，克林顿在星期一举行的候选人辩论会上面不断攻击川普的财务问题，以及川普拒不公示自己的纳税记录。
He didn't pay any federal income tax. So...
希拉里竞选团在上个星期六发表的声明之中说，川普一年就亏损了几乎10亿美元，显然他在过去近20年之中都没有纳过税，而数千万的工薪族家庭就在这里纳税。川普阵营亦都发表声明说，那里唯一的新闻是这份所谓20多年前的税表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这些进一步证明纽约时报好像其他业界的媒体一样，不过是克林顿竞选团队的延伸。这份声明又说，川普是一位技术纯熟的企业家，他对自己的生意、家庭和雇员有财务的责任，纳税金额不会超过法律要求的金额，但是川普在财产税、销售税、消费税、房地产税、城市税、州税、雇员税和联邦税方面缴纳了上亿的税金。川普的支持者星期日接受了媒体的采访，为川普做出了辩论。他说，纽约市前市长朱利安尼对美国广播公司说，
This man 26 years ago had some failures and then he built an empire.
朱利安尼说，川普这个人在26年前遭遇过生意上的失败，之后他建起了一个商业帝国。川普能够做到这样是一个天才，美国需要有人能够扭转乾坤，川普就是这样的一位能够扭转乾坤的艺术家。纽约时报又指出，川普的纳税单显示，川普在90年代初期一连串的财务失败令到他取得可观的税收优惠，当时川普的三家大西洋城的赌场经营失败，在纽约第五大道上的川普广场酒店亦都宣告破产。纽约时报报道说，川普的一名律师警告说，将会对他采取法律的行动，因为该部未经川普授权就公布他的纳税的记录。美国本财政年度的接纳移民计划基本完成，过去的12个月里面虽然政治动荡，但是美国行政当局要接纳85000名难民的计划只是差5名就全部完成。国务院的数据显示， 截至到10月1号午夜2017年的财年开始的第一日，接纳移民计划完成的程度是24年以来距离总统确定的目标最近的一次。今年接纳的移民当中，叙利亚难民人数排在第二名，总人数超过12500人。行政部门去年9月确定的目标是至少接纳逃离内战和伊斯兰国暴力的叙利亚难民的10000人。刚果民主共和国和缅甸难民亦都是美国接纳人数最多的国家。负责难民和安置的官员上个星期对美国之音说，由于定额已经满了，有些原本要在9月底抵达美国的难民只好推迟抵达美国的时间。而国务院发言人虽然人没有证实有多少难民受到这个影响，但是就表示推迟旅行的难民将会进入2017年的财政年度的计划，新财年的计划从10月1号开始。10月1号，中国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特别提款权 SDR 货币篮子，成为继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之后的第五种入篮的货币。SDR 是由 IMF 构建的一种准货币，价值由外汇市场的汇率报价计算。 IMF 成员国之间可以使用 SDR 换取外汇，偿付国际收支逆差，偿还 IMF 贷款，亦都可以好像黄金一样作为国际储备。但是 SDR 在 IMF 系统之外的应用并不广泛，人民币在 SDR 一篮子货币之中的权重比较轻，为 10.92%，权重最高的美元占比是 41.73%， 欧元占比是 30.93%， 这样的比例是 IMF 综合货币发行国的出口和综合金融指标决定的。卡托研究院货币研究副主任詹姆斯多恩说，人民币在 SDR 之中所占的权重比较少，但是这些对中国来讲是一件有面的事，人民币入篮是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的一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再度受到北京的打压。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再度受阻，执政党立委批评北京的打压。在野党立委认为，在两岸关系不确定的情况之下，台湾的国际空间只会越走越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非政府组织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今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缔约放大会，几乎都未有申请到任何周边会议的许可。台湾外交部表示，代表团仍然将如期出发，准备工作亦都按照规划进行，将会持续争取各国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并且对气候变迁议题作出贡献。上个月，台湾无法再次以特邀贵宾的身份出席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台湾官方亦都仍然派出代表团在场外以及其他国家进行交流。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伟哲表示，中国连台湾的非政府组织都要打压，这种情况只会更加凸显中国的霸道以及是不讲道理。
非政府组织官方的色彩已经降到最低了，而且事实上，民间团体来参加，
非政府组织官方的色彩已经降到最低，而且民间团体参加可以补官方的不足，结果连非政府组织的门都是被挡住，令到人觉得是操作太过。王伟哲委员还表示，日前台湾媒体不能够采访国际民航组织大会，获得到记者无国界组织的声援，相信这些是对台湾不公平的待遇，未来将有更多的国际组织企出来反对。台湾行政院长林全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表示，马英九政府采取的两岸外交休兵政策是一种假象，令到台湾人以为外交危机不存在，其实它是一直存在，现时亦都必须要面对。林全仲解释，如果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机会是由中国大陆施舍，而不是靠实力得来，就是一种假象，台湾应该是靠自己的力量逐步来做，过程亦都是有很多的挫折，不过亦都是最实在。 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黄玉敏表示，蔡英文的520执政之后，不少人就开始担心台湾的国际空间将会一步一步地受到限缩。
那我们都知道，去年这整个气候变迁大会还是当时的环保署署长。
黄玉敏表示，大家都知道去年的气候变迁大会仍然是当时的环保署署长跟着这些非政府组织团体一起到巴黎去参加。到了今年之后，甚至连非政府组织都是没有办法在周边摆摊，他们是对这样的状况是非常之遗憾。黄玉敏委员仲指出，新政府必须要拿出解决办法，在两岸关系不稳定以及不确定的情况之下，台湾的国际空间只会越走越窄。台湾国安会证实，目前正在突破中国的打压，希望能够争取出席11月在印尼举行的国际刑警组织大会。台湾外交部强调，将会秉持以真诚友谊当基础，打造与其他国家实质合作关系，透过在国际更积极扮演参与者的角色，让台湾不能亦都不会被忽略。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2届缔约方大会将会在11月在北非摩洛哥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即是亚太5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 3.33 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9月29日是台湾民进党创党30周年。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薄瑞刚在华盛顿一个庆祝酒会中表扬台湾实行多党制成功的民主成就，同时亦都分享了一段他同一名中国记者访谈的经过。他说，台湾的例子正好可以证明那些认为民主不适用于亚洲国家的讲法完全是错误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薄瑞光9月29日星期四晚间在民进党驻美代表处庆祝堂庆的小型酒会中，发表了被他自己称为应该是担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任内的最后一场演说。不过这段讲话的开场是他从当日上午参加布鲁金斯学会一场活动时，被一名为香港电视工作的中国记者在他要离开时问了他一个最坏的问题而开始。薄瑞光说，薄瑞光说他问了一个最坏的问题，他说看到台湾发生的情况，你是否还认为民主对于台湾对香港是一个好的事。他听了之后，他说这个大概是他有生以来非常少数的几次经验之一，就是他根本无言以对，这是一个几咁荒谬的问题。薄瑞光说等他回过神来之后，他还是回答了这位记者的问题。他说无论是台湾、南韩还是日本，民主都是他们给自己最有价值的礼物，从过去到今日一直如此，尤其以台湾的民主成就来讲，完全证明了那些关于民主只是西方的事，并不适合亚洲国家的讲法完全是一个错误。薄瑞光说他对这名记者表示，既然讲到这个就干脆再讲多些。他说
You don't have an economic system that really works unless you have a democracy.
薄瑞光跟住话，如果冇民主，就唔会有行之有效嘅经济体系，就唔会有大家可以相信嘅制度，你亦唔会有可以防止腐败嘅有效方法，亦唔可能知道边啲企业，尤其系国营企业发表的财政报告是否只是一堆谎言。如果长期没有民主，不单止会伤害到你人民的政府权利，也一样会伤害到经济。薄瑞光说在民进党庆祝创党30周年，台湾的多党制已经顺利经过第三次政党轮替之际， 他认为自己这段讲话内容非常适合迫切台湾人民能够在二战之后的困境中将经济建设起来，已经极不容易，能够成功的发展民主更加是难得的成就，值得全体台湾人民骄傲。即将离任的薄瑞光担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和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的时间长达12年半，是历任主席中任期最长的一位。他在当日布鲁金斯学会另外一个媒体采访中表示，他的继任者会同他一样继续定期访问台北，以传达华盛顿的观点，他亦会在美国对台湾的决策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内定接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的人是前白宫亚洲事务资深主任莫健。薄瑞光说，这个人事案很快就会宣布，美国在台协会上星期一才宣布由前国务院亚太副助卿罗瑞智出任在台协会执行理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俄罗斯和中国最近成立第一家有关北极问题的研究中心，同时两国刚刚在北极地区完成了第一次联合考察行动，考察地点紧邻美国的阿拉斯加地区。针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俄罗斯正改变过去对中国的防备立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俄罗斯联邦远东大学最近宣布，几日前同中国哈尔滨工业大学共同成立的极地工程科研中心，将针对工业化开发北极进行应用和基础研究。双方联合团队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研制开发在俄罗斯北极地区大陆架和中国黄海大陆架使用的冰上作业平台，研制能够在极地使用的江东混凝土，研究冰在河对船舶的影响，以及在冰上作业的各种工程结构的可靠性。远东大学工程学院院长贝克尔说，在北极研究和海洋大陆架作业平台的开发方面，他们拥有丰富的经验，科研团队力量强大，和中国著名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展开合作，这个能够使远东大学的北极科研项目获益，更加是对这个项目的有利补充。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一名中方代表说，中国不是北极国家，与远东大学合作对开发现代工程技术非常重要。中国目前正在渤海地区开采油气资源，很多技术可以在渤海冰冻期间使用。几乎在与中国成立极地工程科研中心的同时，这一家大学和中国联合举办了相关学术研讨会，内容包括北极地区的冰上航行和船舶维护保养、北极地区的钻井和冰上基础设施的施工、北极地区的机械实用技术等等。在沙皇时代成立的远东大学位于弗拉迪沃斯托克，即是海参崴。这间大学的工程学院受俄罗斯能源巨头俄罗斯石油公司委托，目前正在研究考察北极地区一处大陆架水下的永久冻土，以便为未来勘探开采当地的油气田资源做准备。一批科学家明年3月将前往当地钻井采取土壤。这间大学亦都在为罗斯石油公司培养相关人才。同时，中国与俄罗斯一个多月前开始对北极地区展开首次联合科学考察活动，两国数十名科学家乘坐俄罗斯的一艘考察船参加了这次的活动。在与俄罗斯联合考察北极的同时，中国今年又单独对北极进行了一次考察。参加这一次考察的中国雪龙号破冰船几日前返回了在上海的基地。中国与俄罗斯首次联合考察北极活动的地点选择在东西伯利亚海和楚克奇海，两地都临近美国的阿拉斯加地区。中国一年前曾派出5艘军舰行驶到美国阿拉斯加与俄罗斯楚克奇之间的白令海峡水域。中国在3年前举行的北极理事会上成为观察员，但是在那次会议上，俄罗斯曾经推动制定游戏规则，限制中国在北极影响。但最近一年多以来，俄罗斯开始更多的同中国在北极事务上展开合作，显示俄罗斯正在改变过去在北极问题上防备中国的立场。关注北极事务的能源学者西蒙洛夫说， 中国货轮曾使用北极航道从远东抵达德国汉堡。俄罗斯对中国在北极的企图和举动都非常在意，过去的立场是不愿意中国涉足北极，想将中国关在门外。塞蒙洛夫说，众所周知，总共有五个北极国家，俄罗斯所控制的面积最大，近几年来亦都特别注意经营北极地区。俄罗斯过去一直坚持应关起门来，在五个国家之间彼此讨论和分配北极地区的利益。分析人士说，针对中国涉足北极，俄罗斯国内有两派立场，一派对中国存有戒心，认为应该限制中国在北极的活动，而另一部分更多人主张应吸引中国开发北极，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在北极只有经济利益，没有其他的企图。后一派人的观点目前占据了上风。俄罗斯和西方交恶后，随着与中国关系的不断接近，俄罗斯政府副总理、外长等高级官员近一年来都曾经表态欢迎中国加入北极开发。亦都有官员透露，中国试图从俄罗斯获取破冰船的建造和使用技术。中国目前已经投入巨资，正同俄罗斯共同开发临近北极地区的亚马尔液化气项目。这个项目所生产的液化气未来将出口中国。除了北极航道日益重要，以及北极的丰富资源引人关注外，北极地区在安全领域所扮演的角色，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亦都再次受人重视。冷战时代，当时苏美战略核潜艇在北极冰层之下活动频繁，从北极水下发射导弹攻击美国，或者是苏联被认为是最捷径的方案。此外，中国多年来与俄罗斯在永久冻土领域展开科研合作，很多的经验和科研结果都被用在中国的青藏高原开发上。俄罗斯大片国土位于永久冻土地带，很早就开始研究永久冻土，并拥有在永久冻土地带的施工建设经验。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刚刚结束的白俄罗斯总统中国之行再次凸显双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接近。卢卡申科透露了他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特殊友谊。这位白俄罗斯总统说，他是唯一一个习近平能够用心去交流的外国领导人。如果白俄罗斯受人欺负，中国绝不会袖手旁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结束了对中国为期三日的访问，在最后一日星期五的访问中，他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并且回答提问。集体农庄主席出身、长期受西方批评的卢卡申科虽然经常访华，但是在中国主要高等学府发表演讲总是第一次。面对北大师生、有欧洲大陆最后独裁者称号的卢卡申科批评西方价值观和人权，同时嘲讽颜色革命，但是他透露了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特殊友谊。卢卡申科表示，一名中国高官曾经对他说，习近平在世界上仅仅对一个人能够敞开心扉交流，这个人就是白俄罗斯总统，他对此非常高兴。卢卡申科说，他和习近平的友谊很早前就已经开始，习近平至今仍然记得两个人过去交往中的很多细节。他回忆了习近平多年前还未成为中国头号领导人时对明斯克的一次访问。卢卡申科说，卢卡申科说，习近平当时曾经访问西方国家，然后抵达明斯克，他接待了习近平。昨日他们会晤的时候，习近平想起他们那次持续五个小时的交谈，当时在他的办公室中，他们面对地球仪用五小时讨论全球大事。 与习近平几乎是同年龄的卢卡申科说，他们的私人关系的确非常密切，两个人都很了解，彼此知道对方家庭。习近平曾经到他家中作客，同他的所有每一名家庭成员相识，这种友谊对搞政治的人来说很重要。不过与中国第一夫人完全不同，白俄罗斯第一夫人从未在公开场合露面。一些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媒体说，卢卡申科的家庭生活对外保密，而且非常神秘，没人知道卢卡申科现在已婚、再婚或者是离婚，还是单身。卢卡申科的第一任妻子是集体农庄的一名榨牛奶女工。卢卡申科有一位成年儿子，他是白俄罗斯军队军官。近几年来，卢卡申科经常携带他的另外一名幼子，现年12岁的科利亚出席各种公开活动。科利亚是卢卡申科的私生子，生母是卢卡申科的私人医生。卢卡申科去年曾经携带科利亚一起访华参加9月份的北京阅兵活动。卢卡申科这次访华时，科利亚亦跟随在旁。两个人星期五并肩一起出席了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活动。一些分析认为，在白俄罗斯已经执政20多年的卢卡申科将继续执政下去，他有意培养自己的这位幼子成为接班人。卢卡申科曾经在首都明斯克组织德国、法国、俄罗斯和乌克兰四国元首会晤，调停乌克兰流血冲突。欧盟现在已经销毁对白俄罗斯的一些制裁，卢卡申科本人和白俄罗斯高级官员亦能够访问西方。白俄罗斯在国际社会的长期孤立处境得到缓解，但是白俄罗斯和自己的传统盟友俄罗斯的关系现在冷淡。乌克兰危机后，卢卡申科拒绝普京想在白俄罗斯驻军，并开设空军基地请求。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天然气价格谈判最近破裂，俄罗斯不想以便宜的优惠价格向白俄罗斯供应天然气，同时减少对白俄罗斯的石油供应。这些举动都使本来处在危机中的白俄罗斯经济遭到更大压力。在访华前夕，卢卡申科特别强调，他本人和白俄罗斯人民绝对不会屈服和容忍俄罗斯所施加的压力。卢卡申科在北大表示，白俄罗斯愿与各方发展关系，但是前提条件是彼此平等，不应该对白俄罗斯指手画脚同施加压力。他还表示，中国能够保护白俄罗斯。卢卡申科说，中国和白俄罗斯关系发展达到非常高的水平。中国表示，如果有边个敢胆对白俄罗斯动一个指头，就意味着对中国人不友好，中国不会对此不闻不问。同其他国家相比，在很短时间里面，双方就建立了互相信任、合作共赢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现在仅同四个国家拥有这种高水平的关系，白俄罗斯包括其中，他们为此自豪。习近平在与卢卡申科会晤时强调，白俄罗斯是中国肝胆相照的好朋友。苏联解体后，卢卡申科统治下的白俄罗斯经济几乎很少改革。分析人士说，面对严重经济困难，卢卡申科这次访华想获得中国的资金援助。俄罗斯活动人士奥尔洛夫认为，卢卡申科在国内严厉打压活动人士、新闻媒体和反对派。人权团体在那里几乎不能够公开合法活动，但是卢卡申科在中国和俄罗斯这两者之间周旋，每当他的政权遇到困难时，中国或者是俄罗斯都会及时提供帮助。奥尔洛夫说，除了中俄的外部帮助之外，依靠克格勃和其他秘密警察机构严厉控制社会，是卢卡申科政权至今不倒台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他说，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все собеседники мои в Беларуси, а я не один раз там бывал, причем собеседники отнюдь не из там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оппозиции.
奥洛夫说，他经常去白俄罗斯，他的几乎所有谈话对象，这些人都不是反对派或者是人权活动人士，他们是各种各样的普通白俄罗斯人。他们都认为，卢卡申科是白俄罗斯经济几乎陷入崩溃，是造成货币贬值以及高通货膨胀的主要责任者，所以卢卡申科政权没有民众支持基础，唯一支持这个政权的是内务部、克格勃和军队这些强力部门。但是卢卡申科在每次总统大选中都能够以高票当选， 在一次与俄罗斯地方新闻媒体记者的会面时，卢卡申科直接了当表示，他曾经下令选举委员会将他不喜欢的得票率数字做出更改。卢卡申科执政20多年来，批评他的活动人士和新闻记者中，很多人被迫流亡国外，亦有人失踪或者被杀害，这些案件没有一宗被侦破。多名参加过大选的反对派领袖都曾经被关入监狱，受到酷刑折磨。刚刚访问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更加是卢卡申科的激烈批评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洪都拉斯、埃尔南德斯总统访问台湾，城报三度炮轰张德江引入贪腐入香港。日本分子细胞生物学家大鱼亮典获得到本年度的诺贝尔医学奖。下面请听一节由谭满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洪都拉斯总统埃尔南德斯星期一在台北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埃尔南德斯在参加了军礼欢迎仪式之后，和蔡英文以及他的幕僚在总统府进行会谈。两国领导人会后共同见证了数份旨在强化双边经贸关系的协议的签署，随后还签署了联合声明。台湾目前仅有少数几个邦交国，蔡英文五月就职之后访问了巴拿马和巴拉圭，但并没有在洪都拉斯停留。洪都拉斯是同台湾建交最久的邦交国之一。洪都拉斯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双方有经贸的往来。香港一向亲中的城报在11国庆之前连续两日发文抨击全国人大委员会长张德江治港路线偏执强硬，和港乱港，令外界大感惊讶之后，10月3号再次发威炮轰张德江在江泽民保护伞之下将中国大陆的贪腐之风引入了香港。由内地富商投资掌控的城报星期一在头版刊登题为巴结中联办用钱买权张德江打造全国人大贪腐之路的评论，继续炮轰人大委员长张德江，而且炮火波及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文章又表示张德江自从2012年起把持人大系统乱象频现，爆出建国以来首宗发生在省级层面的贿选案，近半选出的辽宁省人大涉嫌以行贿手段当选，令到国家蒙羞，不单止狠狠地刮了张德江一巴，更宣告中共人大制造优越性的破产。日本分子细胞生物学家大鱼亮典获得本年度诺贝尔医学奖，他是细胞自噬研究的先驱。诺贝尔委员会在瑞典卡罗林斯卡研究所发表声明说，大鱼亮典的发现开辟了很多途径理解生理过程的根本重要性，譬如细胞自我破坏的过程或者对感染的反应。大鱼亮典将获得93万美元的奖金。现年71岁的大鱼亮典是东京工业大学的教授。诺贝尔医学奖是每年诺贝尔奖宣布的第一个奖项。诺贝尔化学、和平、经济和文学奖将会在这两个星期之内陆续公布。阿富汗北部官员说，塔利班向昆都市发动协同攻击，暴乱分子已经进入该市。当局又说星期一早上的袭击是从几个方向发动的，安全部队正是击退暴乱分子。警方发言人马克福兹拉阿克巴里说，塔利班分子在一些市民的家里面，他们必须非常谨慎地行动。塔利班的一位发言人又说，激进分子夺取了该市几个检查站，并且打死了数名军人。这位发言人的话尚未得到证实。匈牙利人在星期日进行的公投之中，几乎一面倒地投票反对欧盟为匈牙利设定移民配额的做法。这次公投是欧尔班总理倡议的，根据匈牙利全国选举办公室网站公布的数据，已经点算出的选票接近 95%， 超过 98% 的选票反对欧盟的做法。星期日，哥伦比亚政府和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革命军签署的协议在全民公投之中令人震惊地一败涂地之后，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说他仍然没有放弃和平，选民以 50% 1.2 比 49.7% 的微弱多数驳回了这个协议。星期日投票前的民调曾经预计这项全民公投将会以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桑托斯在哥伦比亚电视上面接受全民公投失败，但是拒绝宣布政府和叛军之间的和平就此结束。埃塞俄比亚奥罗米亚区星期日发生严重的踩踏，有50多人死亡。踩踏事件是因为警察向抗议人群使用催泪弹试图驱散反政府抗议者而造成的。当地警察报告说，星期日是一个宗教节日，很多人聚在那里举行抗议活动，警察发射催泪弹引起了民众恐慌乱跑，相互踩踏，总共有52人死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越南裔和菲律宾裔的美国选民在大选之际亦都关注南中国海议题。在三藩市市中心地带一处条件艰苦的社区，菲利普院在他的东南亚社区中心的地下办公室里面讲着他认为越南裔美国人最关心的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发自三藩市的报道。
缺乏好工作，医疗费用不断上升，楼价一路飞升。换句话讲，这个和选择季节任何美国人关心的问题没什么不同。不过一提到中国，菲利普院的目光就亮起来，他说这个是他最喜欢的话题。今年70岁的菲利普院，他在越战期间西贡陷落后来到美国，跟很多越南裔美国人一样，他对故国的共产党政府没多少的好感。不过他对故国仍然充满自豪感，一讲到他所讲的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侵略行为，这种自豪感就油然而生。北京在南中国海与越南等几个东南亚国家有主权纠纷。菲利普院说，他们越南裔美国人不是关心南中国海的纠纷吗？当然关心。他坚定的话，他可以几乎100%的话给大家知，他们这里的人都关心，目前这个是他们社区的头号议题。南中国海问题不单止成为160万越南裔美国人的关键选择议题，亦是有260万之多的菲律宾裔人关注的话题。菲律宾亦与中国有海上主权纠纷。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都誓言要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但是两个人的方式各有不同。克林顿在2009年至2013年期间担任国务卿，累积了与中国打交道的充分经验。他一向高调反对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所采取的咄咄逼人的行动。他是白宫亚洲再平衡战略的主要设计师之一，很多人都将亚洲再平衡战略视为企图压制中国。莱斯大学的亚洲事务专家史提芬·刘易斯说，克林顿无疑在亚洲，特别是中国，有鹰派的名誉。他说他可以预期克林顿今后会有同样的名声。川普在亚洲的纪录更为复杂，他虽然在竞选中时时批评中国，但是这种批评主要侧重在贸易而不是军事问题上。他还威胁要将所有美国军队撤出亚洲，使一些人怀疑他会不会将影响力让给中国。虽然川普提出过南中国海，他时时将问题夸大，比如今年4月他说中国正在修建世界可能从未见过那一种军事堡垒。虽然美国政治人物措辞强硬，但是北京不为所动。中国在有争议海域伸张自己的控制权，将珊瑚礁和岩礁变成可以支撑军事设施和跑道的人工岛。越南裔美国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最为高调，有时甚至会在中国驻华盛顿的大使馆或者其他地方的领事馆前抗议北京的行动。加利福尼亚有着美国最大的越南裔人口，很多人住在湾区，包括三藩市。在三藩市，越南裔聚居在破旧但是充满生机的田德隆区。这处地段沿坡而建，跨越两个街区，在2004年被正式命名为小西贡。这里到处都是越南裔拥有的餐馆、咖啡室和杂货店，两座传统的越南狮子雕塑守卫在社区的入口。菲利普院说，这里是三藩市剩下不多的还能够住得起房屋的地段。他是东南亚社区中心的执行主任，中心提供各种服务，包括举办公民课和为低收入移民提供援助。
菲利普院话：佢哋都系美国人啦，但系好多人仍然念念不忘越南。佢咁样解释社区对南中国海如此关心嘅原因。佢话佢哋理解中国必须要扩张嘅原因，但系如果佢哋系以越南为代价而扩张，佢哋唔能够唔担心。总统候选人一般唔会花费大气力争取加利福尼亚等州嘅移民群体。自从1992年以嚟，加州每次大选都投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嘅票。不过喺佛罗里达、内华达或者维吉尼亚，东南亚族裔嘅选票有可能发挥关键作用。呢啲摇摆州喺11月嘅选举中倒向任何一边嘅可能性都存在。兰姆县坐喺维吉尼亚州福尔斯切奇一家越南人拥有嘅咖啡室嘅户外阳台上品尝住冰咖啡，佢毫不讳言自己喺南中国海纠纷上嘅情感。作为司机嘅兰姆县话：佢唔喜欢中国，佢希望美国军队喺南中国海挡住中国。基斯里坐在附近，这位当地工会组织者说，他亦不喜欢中国对越南采取的咄咄逼人的行动，但是他不觉得有任何国家能够挡得住中国。他说，大块头总是要分大块饼，这个就是现实世界。维吉尼亚有大约150,000越南裔和菲律宾裔美国人，和830,000的全州人口相比，这个可能是很小的比例，但是在某些年份，这个足以在选举日那天影响选票走向。对此，来自维吉尼亚州的国会参议员马克·沃纳应该深有体会，他在2014年仅以1700票的优势当选。沃纳是民主党人，他当时努力去争取亚裔美国人，最后以2-1的比例赢得亚裔选票，这个意味着单凭亚裔选票他就足以自胜。十年前，另外一位维州民主党籍国会参议员吉姆·韦伯以9000票的优势险胜，部分原因他亦是他努力争取亚裔美国选民。福尔斯切奇的伊甸中心有着很多越南裔店铺，平正是这处购物中心拥有并且经营一家面包店。他说他认为川普会对中国更强硬，不过他亦不能够肯定。根据一家亚裔美国人倡导组织五月间所做的一次民意调查，总体而言，亚裔美国人变得越来越倾向自由派，基本上不喜欢川普。不过亚裔美国人并不是整齐划一的投票，譬如越南裔美国人传统上倾向共和党，部分原因是他们觉得共和党对共产党政权更加强硬。而同时，川普将菲律宾列入禁止移民的恐怖主义国家，这个可能会影响菲律宾裔美国人对他的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从三藩市发来报道。
亚裔美国人占美国人口的6%，大量聚居在好似加州咁样嘅州份，佢哋系一个多样化嘅群体，对移民经济同美国对佢哋祖国嘅政策方面有住共同嘅关注。咁样喺即将来临嘅总统大选中啊，会有啲乜嘢嘅影响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发自三藩市嘅报道。
喺三藩市。老一辈亚裔移民仍然保持住佢哋嘅传统，而年轻人则处于两种文化之间。
The concern is that we will be welcome, that we will be valued, that we will assimilate。
加州民选官员菲奥纳马话：令人担忧嘅系佢哋会变成被睇作同同化成美国文化嘅一部分。韩裔美国人亦都注重佢哋嘅双重传统。喺三藩市嘅小西贡。对中国在亚洲不断发展的角色的担忧参杂在公众每日担忧的事务中。
You can find a job and how to be self-sufficient and to start your family.
东南亚社区中心的菲利普院说，你怎样能够找到工作，怎样能够自给自足建立家庭。当选民考虑谁当选总统时，经济问题占很大的比重，因为经济繁荣，房租亦都随着猛涨。菲律宾裔美国人一边关注他们的祖国，一边关注美国的情况。菲律宾美国社区组织者安杰利卡·卡班迪说，他们看到了三藩市、西雅图、纽约所有地方的房租都在不断的上涨，而他们的收入却没有增加。缅甸移民在为入籍学习语言，亚裔美国人倾向于支持民主党。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三藩市报道。
当年5岁的坚赞洛布被中国政府批准认定为第10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而被达赖喇嘛选定的 根登确吉尼马则从此冇咗踪影。由此引发的争议至今未有停过的。而家呢位官方第十一世班禅阿尔德尼确吉杰布已经26岁。他在中国境内的各种佛教事务中更加频繁地发挥作用。不过到底他在藏人心目中的影响有几大，地位是怎样呢？似乎和中国官方传媒的乐观报道还有很大的距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近日美国华盛顿邮报撰文讲述中国共产党扶持年轻的班禅喇嘛，试图扩大他在藏人社区的影响力，为日后达赖喇嘛圆寂后因选下一世转世灵童做好准备。今年7月21日至24日，中国政府批准认定的第十一世班禅阿尔德尼确吉杰布在西藏日喀则第一次主持了士伦金刚灌顶法会。这个法会是藏传佛教重要仪式之一，意在激发潜在智慧。流亡印度的第十四达赖喇嘛一直在境外举行这个仪式。中国官方的新华社称，这次由班禅驻锡地扎什伦布寺主办的大规模灌顶法会是西藏60多年来的首次，每日有10万余名信众参加，并且有来自西藏、四川、甘肃、青海等各大寺庙的100余名高僧活佛和5000名僧尼在这4日时间里面接受班禅的士伦金刚灌顶。媒体的高调报道和政府的大力支持，这个是否主张无神论的中国政府改变论调，开始助推西藏佛教事业的发展？在西藏出生长大，现在流亡海外的西藏问题研究者桑杰加曾任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中文发言人，他向美国之音记者否认以上的这种可能性。他说，
你看中共的做法就是那个他在去那个支持他
桑杰加说，中共的做法就是他去支持他确立的班禅喇嘛在日喀则进行的灌顶法会的同时，在西藏的康区就是四川色达拿那边，他正在摧毁色达佛学院，所以这个就说明不是中共对西藏的政策或者对宗教进行开明或者是放松打压的政策，完全不是。非政府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指出，就在日喀则举办金刚灌顶法会的同一个星期里面，中国政府在位于色达县的拉荣五明佛学院开始拆除部分僧舍，这个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藏传佛学院。桑杰加说，中国政府大力支持推广班禅喇嘛的佛教活动，只是为了扩大他的影响力，最终也是为他的利益服务。他说，
我们说这是汉人版禅班禅喇嘛或者班禅。
桑杰加说，他们说他是汉人班禅喇嘛或者班禅。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指出，在拉萨当地售卖各种西藏精神领袖照片的小摊上，找不到这名第十一世班禅喇嘛，但是就有不少第十世班禅喇嘛和同样流亡海外的葛玛巴的照片。在藏传佛教中地位至高无上的大超寺内亦有类似的情况，第十世班禅喇嘛的照片被摆放在显著的位置，而第十一世班禅就不是。桑杰加回忆说，历来这位班禅在西藏等地区举办活动时，那个地区的政府都要求各寺院的僧人前往欢迎膜拜，这次的灌顶法会也是如此。他说他得到的消息是政府规定当地的民众必须参加，而青海、四川、云南等地的高僧活佛也务必出席。他说，
这个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在藏人里面对他的认可，或者说对他的认可。
桑杰加说，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藏人里面有他的认可，或者说对他的信任，根本没有将他当做班禅喇嘛，所以政府需要强制藏人去听。但是讲到5岁被选定成为第十一世班禅的坚赞诺布本人，当时他恐怕没有自己选择的机会，而对于20多年来发生的一切，他又有多少决定权呢？桑杰加说，
他是没有选择的，他是中国利用，然后中共控制起来，然后中共。
桑杰加说，他是没有选择，他被中共利用控制起来，中共命令他去做些什么，不准他做什么，是没有任何自由。不过在2015年，这位班禅在两会期间对中共的藏传佛教寺院僧人编制限制政策提出了意见，称这个可以导致佛教面临名存实亡的危险。桑杰加说， 桑杰加说他觉得他是一个藏人，他是学佛，他是。桑杰加说他觉得他是一个藏人，他是学佛，他作为一个藏人肯定关心西藏，热爱这个民族，这个是无可否认。 讲到班禅喇嘛同达赖喇嘛两位藏传佛教的重要精神领袖之间，在历史上就开始互为师徒，更加在寻找对方的转世灵童一事上有着拍板的权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报道。好了，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同 Larry 睇世界杯足球赛，美国队对阿尔及利亚，我哋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佢哋分别咧就系 on the edge of your seat 以及 down to the wire。
Larry， 今日呢场比赛好紧要噶，如果美国队赢咗就入16强。
I know. Who do you think will win? The U.S. or Algeria?
我都不知道。
I agree. It's hard to predict who will win. All I know is that I'm going to be on the edge of my seat the whole game.
乜话？ 你要坐在耳边那里看比赛? 这样坐一阵你就累了。
Actually, when you are really excited or nervous about something, you can say that you are on the edge of your seat.
Oh. On the edge of your seat, 不是真的坐在耳边上，而是形容紧张。你即是说，这场比赛令到你觉得好紧张、兴奋，简直坐又不是，企又不是。
Right. Or for another example, my friend Eddie loved the new Jack Nicholson suspense movie. He said it kept him on the edge of his seat for 2 hours.
是啊，悬疑片总是令人提心吊胆，紧张到不得了的。 Larry， 你唔系话喺网上买咗件美国队嘅球衣嘅咩？寄咗嚟未啊
？I've been waiting on the edge of my seat all week for it to come, but it hasn't arrived yet. I hope it didn't get lost in the mail.
唔好急，可能今日就到呢。 你有冇睇其他世界杯比赛啊
？Yeah, a few, but for me, none can keep me on the edge of my seat like a U.S. match does.
咁又系，不过足球比赛太紧张啦，不如我哋仲系睇美国偶像啦，轻松下嘛。
No way. I'm always sitting on the edge of my seat whenever they announce the winner of American Idol.
哎呀，你点解睇到咁激动噶？ 咦，系，我真系睇唔出你都系美国偶像嘅粉丝啊。
Well, you never know when you might learn something surprising about me, Li Hua.
哈，咁以后同你讲话，我应该紧张啦。I'll be on the edge of my seat when I talk to you. 真系太紧张啦，双方一直都系0-0，我仲以为美国队要被淘汰，点知美国队居然喺最后3分钟入咗球，咁就入咗16强啦。
I know that was so amazing. If I watch a few more games like that, I'm going to have a heart attack.
心脏病唔会啩？不过呢场比赛最后几分钟真系好刺激噶。
You're right. That game really came down to the wire.
Down to the wire? 咁又系咩意思啊？
When something comes down to the wire, that means there isn't much time left.
Oh, down to the wire, 就是指到最后关头。你是说这场比赛在快结束的时候，居然难分胜负。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My big report for work is due tomorrow, and I still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So it's really coming down to the wire today.
你是说明天有报告要交，但是你还没写，所以今天是你的最后关头。既然要写报告， 做咩仲睇世界杯啊？
I'll just say that I know what's important in life. Say, how is your summer job search going?
仲喺度揾緊啊，我就嚟冇錢啊，如果再揾唔到工，屋租都交唔出啊。Gosh,
it sounds like it's really coming down to the wire. Have you had any success?
係有一份工，我已經進入最後一輪嘅面試，公司話今日下晝打電話通知我嘅結果。Wow,
it sounds like it's coming down to the wire. You must really be on the edge of your seat.
系，就嚟5点啦，都仲未有电话嘅，我真系急死啦！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on the edge of your seat， 表示紧张兴奋；而另一个咧就系 down to the wire， 意思就系指到最后关头。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晚上九点至十点钟的新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40.16米。而在十点至十一点钟的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当一个国家做出被认为不符合国际准则或标准之举，国际社会就可以对他的现政府以及那些被认为对违规行为负责的非官方人员或者个人实施制裁。这个理念的目的是通过限制贸易、投资或者其他的商业活动，以及针对个人而言限制其前往美国，来规劝违规方改变政策。本世纪初科特迪瓦的情况就是这样，为了推动和谈，结束该国血腥内战，联合国对那些内战主要负责人实施了针对性制裁。国际社会很多国家纷纷效仿，其中包括美国2006年对个别一些人实施制裁。2010年科特迪瓦民众选举反对党领导人阿塔拉为总统，国际社会承认这一位总统为该国的新领导人，不过时任总统巴博拒绝放弃权力，使到2007年已经大体平息的内战再起。联合国以及一些国家，其中包括美国，实施了新的制裁。美国总统奥巴马认识到科特迪瓦形势大为改善后，在今年9月14日解除了美国对科特迪瓦的制裁。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托纳在书面声明中说，奥巴马认为科特迪瓦在恢复和平与民主、推进其政治管理以及经济制度方面的进步，讲明布殊总统2006年宣布科特迪瓦全国紧急状态以来，那里已经出现了重大的改善。白宫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普莱斯在另外一项的声明中说，科特迪瓦在加强管理和经济制度、解决导致内战的分歧方面已经迈出重要的步伐。声明中说，在科特迪瓦继续解决土地改革问题，致力确保全体科特迪瓦人民受到经济发展好处的同时，各种挑战依然存在。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 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到此结束啦。喺听日星期二嘅节目里边啊，我哋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噶。而家你哋可以打电话过嚟，请拨4001200551。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啦。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